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6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三言两语化整体。前几天看了同修写的一篇文章，里面举了一个关于整体的例子，非常生动形象。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就是一个项目，唐僧是这个项目的项目负责人。相比较孙悟空而言，唐僧无能窝囊，让孙悟空受了很多委屈，但正因为如此，才恰恰成就了孙悟空，最后使他修成了斗战胜佛。反过来讲，唐僧真的那么无能吗？唐僧对取经一事那坚定无比的一颗心，就像是定海神针一样，稳定着这个项目，把持着项目发展方向，这就足够了。再反过来讲，如果孙悟空觉得唐僧窝囊，拖了项目的后腿，使项目发展速度不如预期的那么快那么好，执着于自己的能力，另外另组一批人拉出来单干的话，那天上诸神能同意吗？能承认吗？如果天上诸神都不承认的话，哪怕孙悟空真的到了西方如来处，如来能给他真经吗？他能修成斗战胜佛吗？顶多就是一个六耳猕猴罢了。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回答大法弟子提问时讲了一段法。弟子，学员认为协调人的安排不好，导致目标不能很好达成，所以他努力按照其自己认识到的正实法的理去另外独立处理。我认为他的做法有利于正实法，决定帮助他共同努力。师，这样的事情是有，负责人想得不周，或者是负责人真的没有在这方面做好。有的学员想到了自己主动做好，这方面的事情也很多。但是有的学员在集体要做什么事情时，他不同意，他想另来一套，拉出一些人来。我告诉大家，不管负责人这件事情做得够不够好，都要协调协同把它做得更好。不能够拉出去单独干，谁做了谁就错了，我这个师父可不会认同。
揭露吉林各监狱迫害大法弟子事实的建议。建议吉林省大法弟子统计一下本地被非法关押在吉林监狱、公主岭监狱、四平监狱、吉林省女子监狱（也称黑嘴子监狱）、 也包括本地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在外地监狱等等情况的名单，了解被非法关押同修的近况，一并发到明慧网上。更希望有能力的同修对于各个监狱进行系统的曝光揭露，因为这些监狱黑窝对外界是极力掩盖封锁真相，又有很多大法弟子被非法重判十余年，没有能得到外界的关注，造成迫害更加严重。有很多迫害详情，我们只能通过已经闯出黑窝的大法弟子及有限的耳闻目睹了解到一点点。我们不能再允许邪恶这样肆无忌惮地迫害我们的同修了。我们多去找一找这些同修的家属，关心他们，了解情况，有能力的可参与营救。在那样的年复一年看不到一个同修的情况下，能听到外面的消息或见上同修一面，都是莫大的鼓舞。另外，我个人理解，即使我们的同修在被迫害下承受不住，违心的转化了，我们也不要对他有什么想法，照样营救他，鼓励他，为他发正念。因为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时说，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这个时候我们更要站在同修这边，想想他可是我们的同修，师父的弟子啊，在修炼的这条路上没走好，被邪恶落了去，被魔鬼糟蹋，我们不该帮吗？面对那些坚定的大法徒，我们更要全力营救了。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盼望着迫害早日结束是愿望，揭露他，正念对待迫害，这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但是有一些人想找一个避开迫害的地方，去过一个安静舒适的生活，对迫害的理解也是各种各样。让我们形成整体，共同揭露他吧，不要有揭露迫害会给被迫害同修招致更大迫害的心，大家都正念对待，环境就不一样了。我们和黑窝里面的同修是一个整体，我们也不要把改变黑窝环境的责任都推到被迫害同修身上，关注被迫害同修，减轻他们的被迫害，是我们在外边同修的责任和使命。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维新的文章，用生动具体的例子讲三退。我了解的一位老年法轮功学员，每天坚持出去讲真相，而且大部分人听过真相后都同意三退。他成功的秘诀是每次都面带笑容，把对方当作自己的亲人，利用生动具体的小例子让对方感觉到你真的为他好，为他的平安着想。比如有一次，老年学员劝一个人要三退保平安，那人说，我不信共产党，也不信法轮功。老年学员就对他说，我不是要你信什么，就好像我们走路时前面有一个下水井，盖儿没有了，我看到了，你却没看到，还在往前走，我就得把你拉住，告诉你前面有危险。那人听他这样一说，就明白他是一片好意，就静下心来听真相，后来同意三退了。还有一次，老年学员给一个派出所的所长讲真相，说，我就是不愿意看见你遭难，中共就像是一面危墙，马上就要倒了，你还站在墙下面，多危险呐。最后那个所长听进去了，答应三退了。这样的例子虽然简单，却直接表达了慈悲的内涵，所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记一次课堂讲真相。今年教育界所谓军编，就是要把那些在编不在岗的人，要么让他们回原岗位，要么取消教师资格。因此开学半月多，我校回来了两名返校教师，可是一切教学任务都分好了， 这回来的老师就不好分配工作了。特别我听说其中一位教师是教我这一科的，我想我是修炼人，如果学校不好做其他教师的工作，找到我要我拿出班或要我改教我的原科目，我要痛快答应，体现修炼人的风范。我到教室忽然想起，如果我不带现在的班了，我还没给这个班的学生讲大法真相呢。于是我由一个相关的话题便转到了讲真相的话题。我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地写上真、善、忍，然后又将这三个字英语 Truth, Compassion, Tolerance 写在黑板上端。没想到学生一下兴奋起来了，对这几个字很感兴趣。有的说，老师写的英语好漂亮啊。有学生建议把这几个字写下来，几乎所有学生都认认真真把真、善、忍的中文和英语都写下来了。接着有学生要求说一说这三个字怎么理解，我就说真就是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善就是与人为善，不欺负他人，忍就是遇到矛盾要忍耐，要为对方着想，这是我理解的字面意思。学生们都听懂了。我说我可能会不教你们了，并把开篇的原因讲给了学生。他们听后非常失落，表示不让我走，要让新来的教师教别的班，因为他们很喜欢我教。我就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如有必要我得听从学校安排。一听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学生们更是活跃起来，有重复邪党谎言的，有要学的，有要了解更多真相的。我就首先问学生，如果我不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你们会不会将我与电视上的杀人等事件联系起来？他们齐声回答，不会。我说，说法轮功不好的，并强加什么杀人、自焚、自杀到法轮功身上的，都是江泽民一伙对法轮功的诬陷，是不能相信的。他们害怕人们练法轮功，他们怕修心向善的人多，怕超过共产党的人数而妒忌法轮功，对法轮功栽赃陷害。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强身健体，就是你们当学生的学了法轮功，身体好，精力旺盛，对学习起到开智开慧的作用，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马上就有学生要求教他们练功动作，还想问更多。我说现在咱们是正课时间，我们将内容上完了，等下节课快放学时，你们要听什么我满足你们的要求。现在大家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危难时，在做不了题目时，在考试时，在身体不舒服时，在晚上睡觉前，请多念多记。我要说，你们都入过团队吗？他们说入了。我说现在实行退团队，你们在内心退出这个组织吧，因为共产党见证后发动了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八九镇压大学生，九九迫害法轮功很多运动，整死了很多好人，他做的坏事太多了，上天要灭他，你们退出了才能保平安。一部分学生听懂了，还有一部分没听懂，我就再解释。我们戴红领巾时都说那是烈士的血染成的，换句话说，烈士不就是鬼吗？我们把鬼的血染成的布戴在脖子上，不带有死人信息吗？吉利吗？学生们连连摆头，表示戴红领巾不好。我顺势说，大家都在内心退掉吧，有句话说，人在做，天在看，上天看人心，大家都愿意。我又反问一句，有没有不退的？没一个人反对。就这样，全班学生都明真相，并做了最好的选择。还有一个插曲，在上课时，一个马蜂在窗子旁，在学生边飞来飞去，一些学生害怕看到了，我就拉开玻璃窗，用扫把赶马蜂，没赶走。这时班上很多学生齐声念真善人好，本来朝教室中间飞的马蜂突然转向飞出去了， 学生们见证了念法轮大法好的神奇。到快下课时，学生让我就天安门自焚给他们做解释。我一说皮肤烧焦，雪碧瓶烧不变形，刘春玲是被打死而不是被烧死，警察背着灭火器等。学生们听了恍然大悟，下课时还都在念法轮大法好。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经莲谈净食净法。我是从2004年开始帮助同修改字的，虽然我已经68岁了，但是师父给了我一副好眼力，无论大中小本的大法书上的字我都改过。因为改的比较多，见到的书也多，过程中我发现不少老学员的书页上有吃水果捡的水渍，有的是因为手不干净摁在书页上的污渍，很不美观。有的农村同修送来的大法书里还有草屑沙子，有的用药的广告当书签，更有甚者用印有半裸体人或动物画的广告纸包书皮。我只得把书先清理干净，然后再看书贴字。我先把书蹲起钉好，书侧面页边用刀片刮干净，然后再一边刮一边贴字。近几年我有时候去别的学法组帮助那里的同修写稿件，当我看到他们的转法轮书太脏的时候，心里很难受，拿回来整理，把应该改的字贴上。有的同修说我是人心情太重太执着了，也有的说我的旧书不用了，再请本新的才12块钱，费那事儿干啥？我什么都没说，我并不是只想省12元钱。在此，我想提醒同修，我们在修炼中尽量不留污点，不留遗憾，那也尽量不给我们天天学习的大法书留下污点，要干净一些。而且如何敬重大法书记，体现了我们敬师敬法的心。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对今年年历制作发放的一点认识。今年明慧年历下来的非常早，这就给了我们充分的时间多制作、多发放、多救人。如此漂亮的娃娃年历，再加上我们精心制作，特别是现在市面还没有大量的常人挂历上市，现在企事业单位又不被允许赠送年历，这都给我们发放明慧年历讲真相创造了条件。下面谈一下我们制作发放年历的方法。我们从明慧网发表年历后就开始制作，我们做的是 A3 加纸，用两面亮光纸或铜板纸，尽量购买质量好的纸，白而亮，打出来清晰漂亮。但 A3 加打的速度不很快，一天只能打10本，有时最多十几本得打一天，但效果确实不错。我们现在做了近200本。由于同修们很珍惜，因此今年发放时大家交流，避免像往年那样 资料点费了很多力，最后都是同修自己挂上了，还有要很多的都是给同修自家和亲属，都是明真相做完三退的，这样就发挥不了救更多人的作用。今年我们资料点和学法小组都是面对面讲真相，给一本退一个，其中也有不明真相不退的，但我们讲真相后他同意要看年历，那我们就告诉他回去要好好看看，了解真相才能得救。现在同修发放年历，救人效果很好，有的同修到楼上住户讲真相，做三退送年历，至于以前很早就三退的也年年要，那我们就发个小的 A4 纸的，我们大法弟子自己用，可以等明慧单章的设计下来了再打印，能看就可以了，这样既为资料点减少了压力，又能多救人。望同修们用心多制作年历，多救人吧。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只有学好法才能真正提高上去。我是1997年初开始修炼大法的，修炼后我的身体很快进化下来了，原来的关节炎、胃病、肾病、气管炎、头疼等病全好了，身体一身轻，通过学法心性有了较大的升华，从一个自私自利、爱占小便宜、心胸狭窄、怨恨特强、好记仇的人，变成了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表现出来了大法弟子的应有品质。一、去掉利益之心。我在一个国营企业任职，在公司机关一个部门任副科长，负责一些具体工作，学法后对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主动为领导出谋划策，解决具体问题，不贪不占，不图名，不求回报。记得在1997年过年期间，各单位都给各部门干部送礼，因为怕其他干部产生记恨，我把收到的3000多元收下，做好记录。传统新年过后，我偷偷退给各单位，就是这样，还是传到了当时的经理那里。1998年过年期间，这位经理把收到各单位送礼钱10多万元交到了经理办，说是受我的影响才做到的。那时候全机关的人都知道学大法的是好人。在2003年讨论撤销我副科长职务时，这位经理坚决反对。但那时的某些人为了升官，拿出上级来压这位经理，最后这位经理拂袖而去。 现在这位经理升官当了副局长。学大法后，我明白了人世间业力轮报等因果关系，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深刻的认识，对钱财也看得淡了。1997年夏天，大姨的儿子要结婚，说存的钱是定期的，提前取就损失利息了，向我们借钱。我家的存折也是存的定期，心想这是考验来了，可能是我前世欠人家的吧，该还的总是要还的。我没说什么就同意了。1998年，我们单位每月工资不足300元，我们两人好不容易攒了27000多元钱，内地盖房子和娶媳妇儿全借走了。2001年5月份，岳母打来电话说，儿媳妇因为家里借的钱太多，压力大，跟儿子干仗，抱着孩子回家了，说什么也不回来了。娘家人捎话说，如果还钱就离婚，让我去解决。当时因为我法学得好，心态很好，把自己当成练功人，只有一个想法，不能因为钱而让一家人分离。我去了对他们说，这钱不要了。娘家人说，你说不要不行，得立个字据。我一口答应。他们又要求我到法院做公证，我也答应了。娘家人一看我真不动心，就让姑娘抱孩子回来了。后来他们也觉得自己太过分了，没有去做公证。在钱财面前，我的心放下了，轻松走了过来。二，过情关。2001年初，因为我是当地的辅导员之一，被当地610邪恶组织抓进拘留所。在拘留所里，开始的时候因为没有放下人心，心里的斗争反反复复，那真是揪心。师父在《金经要旨真修》中说，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真修弟子人人都得过，这是修炼者与常人的界限。我深深感受到了放下人心这个死关的艰难。2000年末，妻子在体检时发现脖子里面有个疙瘩，说是甲状腺瘤，手术后确诊为甲状腺癌。不到一个月又做了一次手术，后来经过放疗，病情虽然稳定，但是还需要别人照顾。邪恶以此来威胁我脱离大法，写保证书不练大法就没事儿，还可以回去继续当官发财，如果你再练功就送劳教3年，你妻子没人照顾，孩子也没人管，让你家庭解体。那些天思想中经过无数次激烈争斗。文革时我虽然年龄还小，但也深知共产党的邪恶。参加工作后，接触到邪党的领导干部，都是说一套做一套，表面正人君子，背后搞阴谋诡计。他说你对你就对，他说你不对就不对，在他的统治下根本没有真理可言，所以他们多次叫我入党都被我拒绝。后来硬把我调到公司党委办公室，逼我入了党。我担心一旦自己被劳教，妻子有病没人照顾，孩子上学，这家可能就完了。人心没放下，情不去，心就难受，一直缠绕我。每当心态稍微稳定后，就又有人来干扰，整个人心不断地被蹂躏着，睡不好觉，吃不下饭。有个声音一再让我放弃修炼。警察让单位的领导来威胁我，让朋友、同学、妻子领着孩子来劝我，但是我深知大法是我一生中所求的。当初得法就感到，我这一辈子就是为这法来的，绝不能放弃。我整天反复不停地背师父的经文，其实你们感到在常人中的名、利、情受到伤害而苦恼时， 已经是常人的执着心放不下了。你们要记住啊，修炼本身并不苦，关键是放不下常人的执着。当你们的名利情要放下时，才感觉苦。精进要旨，真修。清除自身名利情，排除外来干扰，坚定自己，在不停背法中，正念慢慢占了上风，最后完全放下了人心。当完全放下人心的时候，反而一身轻松，那种舒服自在的心境无以言表，只有修炼人才能体会到。妻子虽然知道大法好，我也没错，是个好人，但她更知道共产党的邪恶，怕我被劳教，找到我几个同学一起到拘留所，又哭又叫。你的心真狠，你为了修炼不要这个家了，家重要还是你修炼重要？你太自私了，为了自己修炼竟然如此绝情。我说让我放弃修炼，我就是行尸走肉，我学法修炼是做好人，没有错。假如当年日本人侵略中国，大家都怕自己家庭受损失，不去保卫家乡，侵略者怎么能被赶出中国去？我们修炼人都怕家庭受损失，不去说句公道话，谁为大法说公道话？我的心坚如磐石，丝毫不动。爱人愤怒地打了我几个嘴巴，当时根本不觉得痛，我只对他笑笑，一点恨意都没有。第十四天，公安局的一个王姓科长带来一个警察来审问我。开始他气势汹汹，问我为什么练功。我平静地说，为了去病健身，做好人。他说，是反动组织，你不知道吗？我说，法轮功没有组织，更谈不上反动了。问答之间，我笑呵呵地看着他，从容应对。当时一点气恨也没有，只觉得他可怜，并给他讲大法如何使我身体变好，还提高了我的道德修养，以真善忍为原则做人的诸多好处。他越说越结巴，最后竟然语无伦次了，说不上话来。最后问我，你还练不练？我斩钉截铁地说，练。随从他来的警察气急败坏地跳起来，手指着我咆哮，你等着被劳教吧。前后不足十分钟，所谓的提审就结束了。那天晚上我睡得安安稳稳。在拘留所的这些天，天天为了放不下名利情而苦恼，当我完全放下时，感觉太轻松了，修炼真好。与我一起被抓的有六个同修，其中一个老同修也非常坚定，他跟我说，我女儿和女婿都给我跪下了，让我放弃修炼，我没答应他们。我为他的坚定感动得流了泪，鼓励他说，劳教算什么，我们走的路没错。到第二天，我们两人一起堂堂正正地走出拘留所回到家，从这以后更坚定了我的修炼信心。三，讲真相。我刚得法两年，邪恶的迫害就开始了，邪恶的谎言铺天盖地。那时我们地区和外地同修沟通少，得法时间又短，也不知道怎么做好。我和同修们切磋，如果让人们知道大法的真相，大法如何好，邪恶的造谣就会不攻自破。没有资料，我们就自编真相资料和传单散发，还打印了好多标语纸条，如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人类需要真善人等，张贴在电线杆上，楼房的墙上，公路旁边，广告栏，人们聚集的地方等醒目位置，只要是人们经常路过的和集体聊天的地方都贴。明慧网提供真相资料后，当地不能下载资料时，我每个星期到外地资料点取一次，分给本地区同修散发，能上网后就自己下载打印。 每个星期都组织整体发两三次，挨家挨户的发，一遍又一遍的发，小区发遍了，就到附近农村去发。我随身携带资料，利用外出培训、开会等机会，走到哪儿贴到哪儿，发到哪儿。老家在农村，离我家300多公里，回家时要坐火车再倒汽车。有一次回家，下半夜3点多下火车，从县城的火车站到汽车站3里多路。我把事先准备好的真相传单走一路贴一路。我和同修一起把下载的劝善信和真相资料打印做成信件，向外地20多个派出所寄，到外地向我的公司内各单位寄，全公司10几个科级单位每个干部都寄一份劝善信。保卫部门把邪恶发的很多污蔑法轮功的图片贴在展板上，放在公司办公楼门前，进出办公楼的人都看得见，影响很坏。我想不能让这些东西害人。一天下午，我利用去办公机会，用裁纸刀迅速把图片割下来，拿走放进了垃圾箱。后来保卫科又贴一次，被我发现后，我又撕下来扔了。有人告诉了保卫科，他们问我为什么撕，我给他们讲法轮功的真相，从此以后再也没贴。四，去掉怨狠心。不知道什么时候，警察把我的身份证做了记号。2008年奥运会期间，我想去青岛办事，到汽车站买了票，上车前要扫描检查身份证，警察告诉我你不能离开本市。那时才知道警察在我的身份证上做了手脚，对这事我一直耿耿于怀，仇视警察，更仇视邪党和江魔头。从此每次外出前，心里老想被检查身份证的事儿。虽然每次都能正念闯过去，心里总不稳。有一次与哥哥切磋这件事，他说还是你心里有问题。我也知道向内找，但总找不出来，总是认为邪恶太阴毒太邪恶，所以尽量少外出，给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最主要的是在心里造成了很大的阴影，像魔影一样挥之不去。有一次到北京去讲课，准备第二天上课，所以头一天就去了，住在宾馆。大约晚上7点左右，两个警察突然来到我的房间，要看我的身份证，问我干什么来了。回答后，他们又说，你是练法轮功的吧？我心想，明天还要讲课，如果出了什么事儿，50多人，不能因为我耽误了学员学习，敷衍一下就得了。我拐弯抹角地说，练法轮功不好吗？练法轮功是以真善人为原则做好人的。其中一个年轻的说，我不管，你就说你还练不练吧。说练是一种后果，说不练又是一种后果，这个你清楚。我一听，在邪恶的洗脑班和拘留所的那一套又来了。我轻蔑地看了他一眼，斩钉截铁地说，练。他像被什么扎了一下，跳起来就向门外走，一边走一边说，你等着，你等着，看那意思是叫人去了。我心里非常平静，感到他们被邪恶控制得很可笑。我一边发正念一边想，三界都是为正法安排的，你邪恶算什么？岂能被你邪恶吓到？你邪恶想考验我，你不配。我一边心不在焉地看着电视，一边给留在房间里的那个警察讲真相。那个警察说，你说一声不练不就完了吗？我对他笑笑说，我们练功人不说假话。他叹了口气说，你电脑有啥资料吗？要有赶快处理一下。我知道他是明白真相的人。不一会儿，那个年轻的警察回来了，也没找来人。他翻了一下我带的包，也没发现什么。 问我把电脑打开，我检查检查。留在屋里的那个警察说，我看了没啥。年轻的警察说了一些威胁的话走了。他们走了以后，我向内找，认为自己没什么漏洞，是邪恶再次考验我是否对法坚定。因为开始想敷衍他们，才造成了他们翻包和电脑。如果坚定了，邪恶就不敢考验我了。总觉得邪恶不应该给我的身份证做记号，干扰我，让我不愉快，给我找麻烦，肯定是邪恶无理，心里很生气。再往深找，也没找到自己有什么不对。第二天没影响我讲课，原来计划让我讲半天，后来讲了一天，学员反应非常好。过了几天，由于要去南方的重庆，必须在北京坐早班飞机，与同事一起提前一天到北京住宿。晚上9点多到宾馆，刚刚躺下，就听到电梯门处有人大叫大嚷，啊，抓法轮功。我住在楼的一端，听到噼里啪啦的脚步声，声势大作，好像有十几个人向我房间走来。我一听，知道邪恶又来了。我发着正念，心里骂道，邪恶的东西还想来考验我，你们不配。屋外的声音越来越小，当警察走到我门前敲门时，嚣张的气势就没了。我打开门，一个警察掏出证件对我说，我是警察。我说，知道，你要干什么？警察说，我看看你身份证。我把身份证给他，他说，你就是某某吗？我说，是。他说，你原来练过什么功吧？我说，练过。他问，什么功？我说，法轮功。他问，还练吗？我说，练。他说，啊，我们只是来看看，没事了，没事了，你们好好休息吧。同事也起来问，还看我的身份证吗？他们说，不看了，不看了。走的时候悄悄的，没有了声响。我躺在床上向内找，找了好一会儿，也没找到自己哪里不对。觉得就是邪恶利用了警察骚扰，又增加了对警察的怨恨，心里一直不痛快，胸口像有一团东西堵着。2010年8月，我与一位同事经过大连坐船去威海学习。上船的时候要逐个扫描检查身份证，同事在我前面，我心想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花样，没发正念。到检查我的时候，报警器叫起来，保安人员急忙拦住我，你不能走，你不能走。立即打电话通知其他保安。众人问，为什么？我笑了，大声对众人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他们不让走。又对同事说，你在前面等我一会儿，这就回来。保安把我领到一个小房间，检查我的包。我一边发正念，一边给他讲真相。一个小警察问，怎么还练呢？我说，法轮功好啊，现在已经传遍世界上100多个国家了，如果不好能传开吗？他问，不说邪教吗？我说，那是造谣，你可千万不要相信，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会有好报。另一个保安连忙说，你快走吧，你快走吧，怕我再多讲。我一边走一边生气地说，这些邪恶的东西总找我麻烦。同事说，你不正好趁着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吗？不然你上哪儿找着机会去？我心里一惊，这不是师父借同事的口在点化我吗？同事虽然知道真相，也做了三退，但是他不练功，凭他的思想，万万也说不出这话来。我知道自己以前错了，但是也没深想。学习回来后，有一天早晨我静心学法，学着学着，头脑中闪出身份证的事来。我悟到，如果我把我是火车站、汽车站、 和遇到我的保安蒋真相都讲明白了，他们都知道大法好，我外出不就畅通无阻了吗？如果把生活中所有遇到我的人，无论警察也好，保安也好，都视为救助的对象，不就好了吗？他们也是人啊。以前总以为警察和保安是邪恶的化身，总给我找麻烦，却没有找到自己心胸太狭窄。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广泛地向他们讲真相呢？这不是师父安排的吗？利用这个机会让我讲真相，救度世人。想到这儿，长期以来堵着我心口的那团东西慢慢下移，不一会儿就没有了，心里那个轻松无法用语言形容，真想跳起来高喊几声。打这以后再坐火车到北京住宿，警察和保安也不来骚扰了，扫描检查身份证仪器也不叫了。从身份证的这几件事我悟到，作为一个修炼者，遇到什么事不能从表面看，要往深里找，一定要找自己。当然法学不好，心性上不去，也找不到，归根到底还是要学好法，提高心性，才能找到真正的原因。遇到什么不好的事，都是需要提高自己了，提高上来就是好事，提高上来感觉真好。目前正法弘誓快要来到人间了，天象也在不断的变化，对我们讲真相越来越有利。不管天象怎么变化，我们应该不受人间形势变化的影响，扎扎实实学法，讲真相，发正念，多救人，快救人。
在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我认为自己最不好修的就是人的自尊心和面子心，当别人处心积虑机关算尽地谋取自己的利益难以过关的时候，我就常常想，我在乎的不是那点利益，你竟然用这种幼稚的手段把我当弱智傻瓜。自己拼命压制的是自己的争斗心和面子心，和从心里看不起别人的妒忌心，很多关难几乎都是这种想法。但是忽然有一天发现，试想如果别人费尽心机想要得到的不是你的利益，而是你院子里的一把土一块石头，你还会动心吗？也许那个时候你感觉到的只是对方的可怜和无知，这个时候才发现，虽然这里有求名的心，但是自己对利益的执着并没有自己想象中放得那么潇洒，自己并没有把那些利益当作土当作石头，还是和人一样当作了利益，把别人用自己的钱不论多少，那只是一个数字和概念而已，而真真切切的利益摆在眼前，别人你争我夺的在自己的面前表演的时候，无论这个利益有多小，这种检验却更严格了。这颗心在大的利益面前没有被发现，在小的利益上却暴露出来了，在大利益上的放下也是掺杂着人的自命清高的不纯的求名之心做到的。为什么他能隐藏这么久，隐藏得这么好，是因为不但自己误认为自己放下了，别人也都认为你在这方面行。选自文章《浅谈执着的根》。2013年7月底的一天早上，正好是个双休日，头天晚上身体就不舒服，早上刚起来一会儿，女儿同修手机响了，一接是位不常见的同修打来的电话，和女儿寒暄了几句后让我接电话。我还挺纳闷，这么早有什么事儿？难道我身体不舒服他也能知道，还打电话问候？不想刚一接电话，我刚说大姐你好，只听对方不理智地劈头盖脸地指责我，大概意思是指责我背后议论他，造成不好的影响。 我当时就蒙住了，一头雾水，想问清楚是什么事儿，他就又把前面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我心里也有点不痛快，刚要反驳，突然师父的一句话打到我的脑子里，这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必然的。选自《转法轮》卷二，在大屿山讲法。我很快冷静下来，理智平静地把对方的话听完后，告诉对方，大姐，电话说不方便，有机会见面沟通吧。放下电话后，坐下细想，心里也不平静。认真回忆，我也没像他说的传他的不好啊，不对劲儿。这时师父的法在脑子中反应。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选自转法轮。这个不怪大家，你们从现在开始都得注意这个问题，必须做到谁说都行，有就改，无就注意。你能够面对批评指责不动心，你就是在提高。选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我悟到这件事的发生，不管有没有我的责任，肯定有我要去的东西。向内找自己，发现还有不让人说的心，人的观念一定要去。修炼20年了，容量也要不断加大，加大再加大，要有容纳百川的气度胸怀，什么话都能听，什么事都能包容，这才是一个修炼人必须做到的。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委屈的事，都能坦然面对，一笑了之。想到此，心里不舒服的感觉消失了，再转回头对还生气的女儿同修说，别生气，这是他不好的一面表现出来了，让咱们看的，修好的那面已经隔开了，你我都有要去的人的东西，你想维护我的心，我理解你的心情，但都是人心，毫无意义。这件事正好是给咱们去掉人心的机会，给咱们提供了提高心性的机会。女儿想了想说，妈，这次你心性守住了，我没事了，不会生气了。选自文章《加大容量，提高心性》。
下面的交流选自文章《用正念悟法理的感悟》。今早在练静功时，一个声音打入我的脑海中，要用正念悟法理。这使我猛然醒悟，我以前经常在遇到难受或不愉快的事情时，总是用负面思维去想，是不是磨难来了，是不是旧势力干扰来了等等，其实内心还是有怕心存在，只是形式不一样。我问自己，为什么自己负面思维这么强盛呢？就是自己没做到真正100%信师信法。师父说，你是神，你自己真的把自己当作神了吗？师父把什么都给了我们，直到我们自己能保护我们自己的为止，那我们总不能靠师父拉着走自己不走。师父在精进要旨3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那我自己真正相信师父的话了吗？师父在各地讲法8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弟子，一定要正念看问题。什么是正呀？正不就是好吗？那我们遇到麻烦事或困难时，把它想成是好事来了，想到这是师父让我们提高的机会来了，守住这一念，然后静下心来向内找，把不好的心去掉它，在法上归正自己。这不就是走师父安排的路吗？下一篇交流节选选自文章《正念帮助同修》。有一天，一位同修，简称 A 同修，忧心忡忡地跑到我的住所对我说，我门口停了一辆出租车，那个司机经常伸头往我们饭店里看，我怀疑是不是针对我的，我可能被人跟踪了，而且我的电话本也不见了，怎么也找不到了，是不是被邪恶偷去了？而且上面还有你的联系电话，电话写的是原号码，没做处理。 他已经焦躁不安了。说实话，我当时心里有点不快，为什么不做处理呀？而且你还跑到我这里，如果有人跟踪，这不明摆着把我也交代出去了吗？我转念又一想，不对，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既然找到了我，那一定也有我要修去的东西。我迅速地在大脑中搜索一遍，把怕心和怨心去掉，然后平静了一下自己，对 A 同修说，没事的，你是不是多心了？你门口是条道，不是经常停着出租车吗？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A 同修说，那我的电话本也不见了，上面好多同修的电话都在上面，我得马上通知他们一下。 A 同修显得有点慌。我说，你先别着急，我们绝不承认邪恶的迫害，师父都不承认，我们就更不能承认了，先坐下来发一会儿正念，否定迫害。同修和我发了一会儿正念，情绪稳定了很多。然后我说，你别慌也别急，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像平常一样，不要有特殊的举动，电话本没准过两天就找到了，没事儿的。 A 同修也说，没事儿的，没事儿的，平静了许多，然后就走了。过了几天， A 同修跑来高兴地和我说，电话本找到了，没丢，就在自己的包里呢，被东西盖住了，门口的出租车也没事儿了，都是虚惊一场。同修开心地笑了。我说，就像师父在《红银二怕啥》中说的一样，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最后我和同修都会心地笑了。当同修为一件什么事而忽略了正念时，一定要给同修正的力量帮助，哪怕一句话，一个正的举动，同修都会受益的。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